降息警惕美联储另一只手，美联储的印钞机、普通人的铸币税、马克思式的美联储、美国经济失序元凶、学者、美联储怎样掠夺美国人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美联储毫不意外降息了25个点，美联储官员分歧持续，古尔斯比和斯密德反对降息，米兰希望降息50个基点，四名官员希望2026年一次性降息25个基点，四名官员认为至少3次实施这样幅度的降息。分歧的出发点是两个担心，一方面是担心就业市场急剧恶化，另一方面是担心物价仍然很高，通胀明年可能持续，所以不同的官员对这两个问题平衡之后，给出结论和决定不同。因为政府关门，缺少10月的数据，美联储收到最新通胀和就业顶级数据仍是9月。当时失业率小升到 4.4%。礼拜三公布的最新政府报告显示，第三季美国劳动成本仅增加了 0.8%， 略低于预期。对服务业通胀展望有利，高频经济首席经济学家卡尔·温伯格表示，劳动成本目前未构成通胀风险，没什么好担心的，亦没有充分理由降息。就算今日降息如期而至，但市场认为后续降息门槛提高，投资人目前预计美联储会到2026年底再降两次 0.25 个百分点，最终基准率落在 3.00% 到 3.25% 区间，这个就是一轮降息已经接近终点。的确，鲍威尔讲话亦暗示可能再次暂停降息，未来动作将更依赖数据表现。摩根大通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Michael Fulelio 表示，地区联储银行总裁的鹰派立场可能令2026年的利率预测维持在9月水平，这个礼拜降息的支持度已很勉强，后续降息的门槛会更高。美联储今日的剧情重点不在降息和不降息，亦都不在于委员会投票的分歧和鲍威尔释放的信号。那这个是什么呢？如果跟踪我们节目的观众会记得，在今年3月底4月初这两周，我做了两次节目，就是质疑美联储的行动，欠美国人一个解释，就是当所有人的眼睛盯着降息这一只手，却没有人发现美联储另一只手在做什么，是做什么呢？整整结束了货币紧缩之后买债。今日美联储的决议声明称，未来30日将购买400亿美元国债，并且是立即行动，礼拜五12月12号就会行动。美联储这一边刚宣布完降息和买债，紧接着摩根大通的债市老将 Michelle 立即就得意洋洋说，我们今日上午已经买入了长端美国国债。美联储绝对会继续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规模，这个是什么操作来的呢？这个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叫我们逆买美债吗？有些报道说美联储结束了宽松周期，对此我是想说，哇，不要太天真了，这个操作本质上就是扩表，是量化宽松的一种形式。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同埋总是好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好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的补气同埋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 无法代替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呢款产品是连接送礼的好选择。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这个被普通人忽略的操作，意味着美联储很可能静静地准备叫大家继续交铸币税。美国人继续交铸币税，经济学中这个名词铸币税，大家听着，这个是高大上的，它有一个小名叫做通货膨胀税，它不是直接税，但奇怪的是都是纳税人来支付，就是你明明没有去税局，但你的钱包因为纳这一笔税而变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要讲明白这个事，我们要回去几年的账本。美国经济学家海文·沃什，美联储主席热门候选人之一，在今年三月份说，美国这一场大通胀是在过去四到五年，是政府过度支出和印钱导致的大通胀。就是这四到五年来，美国人遭遇世纪大通胀，点出来的呢？罪魁祸首不是供应链，亦都不是川普关税，那是什么？是来自印钞。大家记不记得今年三月底的时候，马斯克之前在 Verdict 中爆料说，到着政府效率部发现美国政府使用14台神奇货币计算机来凭空印钱，每年可支付数万亿美元的付款。沃什和马斯克他们不约而同提到这个印钞机是谁呢？就是美联储。我们不叫它印钞机，我们将美国经济看作一个水池子，美联储就是往水池里面负责灌水的水龙头，降息和加息是一个水龙头，和货币宽松和货币紧缩是另一个水龙头，降息就是打开水龙头，加息是拧紧水龙头，放宽是打开水龙头，紧缩咁就是拧紧水龙头。刚才会议记录美联储买债，其实是一种变相宽松。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大流行期间，通过量化宽松，就是凭空印钞购买大量美国财政部的债券等资产，将美联储的资产规模扩大近90,000亿美元，就是往市场上灌了90,000亿货币。这个就是沃什说的政府的过度支出和印钞导致经济这个大池的水多了，于是水涨船高，物价就跟着飞起身。到了2022年3月，美联储开始加息，6月起美联储开始量化紧缩了，就是快点将两个水龙头拧紧，现在缩表停了，美联储账上还有数万亿的天量美元。而现在市场看到的是什么呢？美联储降息可能会停滞，而是转向即将开启量化宽松。摩根大通刚才不是说吗？美联储绝对会继续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规模。这个是什么？一边原本顶松的水龙头不动了，还要打开另一个水龙头，那你是想放水还是想收水呢？所以在三月那时，沃什就批评美联储说，美联储现在的政策组合是错误的，庞大的资产负债表比华尔街继续享受宽松货币和金融条件，而主街普通民众却因为高企的基准利率而要紧张得多。这个是什么？就是美联储账本上高达数万亿庞大货币量，比华尔街继续在泳池里边冲凉，而那边正在度比普罗大众松绑的降低利率手却要停了，大家都被高利率绑住手脚。这个画面就是原本以为将被松绑的普罗大众仲被绑住，眼睁睁睇住华尔街在水池里边喺度玩，玩得好爽快。所以川普政府一直呼吁降息降息，就是不希望美国普罗大众被美联储的奄奄一息，看着华尔街在那里继续玩。有思想的观众 肯定呢个时候会想啦，为乜嘢嚟咗个美联储嚟决定我哋嘅钱包？大家记得今年四月嘅另一个剧情咩？四月二号，川普喺介绍互惠关税嘅时候，一下子将我哋拉翻到110年前。佢喺四月二号宣布对等关税嘅演讲中，提到咗1913年呢一个关键时候，就提到冇美联储之前，美国通过关税富得不知道钱点样花。但好日子喺1913年变化咗，美国开始向美国人征收个人所得税，美联储亦喺当年12月23号诞生。虽然川普喺演讲中冇直接讲美联储，但提到1913年后，美国经济最终喺1929年大萧条中崩溃啦，可能就系喺度暗示呢一条系统嘅缺陷。其实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等人对建立中央银行是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会集中权力损害个人自由，并被金融精英掌控了经济。所以在1913年之前，美国是没有中央银行的，但是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标志着当时美国政府对国父这一种理念放弃，引入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机构来管理美国的货币政策。所以川普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暗示了，如果美国坚持关税政策而非转向所得税和新的财政体系，包括美联储出现和影响，1929年的大萧条可能就不会发生。咁为乜嘢要诞生美联储呢？传奇投资人罗伯特·清尔近期接受英文《大纪元时报》美国思想领袖专访，佢喺采访中讲咗一个迷惑咗美国人100几年嘅谜题答案。佢喺专访中罕见发出警告，指美国金融同学术体系正遭遇隐蔽嘅共产主义手法渗透，并在不知不觉中削弱国民的购买力。美联储是问题核心，称其本质上是一个马克思式的机构。他指出，美联储于1913年成立，本意是在多年剧烈波动后稳定货币供应，避免金融恐慌。然而如今早已偏离初衷。他说，美联储来到美国那一刻，就是美国走向衰落的开始。我们的自由正通过货币被一点点夺走。他表示，现在要求废除美联储的声浪高涨，因为它既不是联邦机构，亦都不是储备机构，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清尔进一步引用金融学中葛兰新法则警告，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正在蚕食经济基础。这一项以托马斯·葛兰新爵士命名的金融原则指出，劣币会将良币逐出市场。他指出，美国货币曾经可兑换白银或者黄金，但现在流通的联邦储备券已失去任何价值支撑，导致美元大幅贬值。清尔说，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借由操控货币来破坏社会的稳定，而偽造貨幣正是美聯儲建立後所發生的事。清爾走訪世界各地，觀察貨幣政策和權威意識形態是怎樣影響各國經濟。他曾在津巴布韋目睹惡性通脹，並表示已在美國看到類似跡象。他警告說，津巴布韋不停印錢，最終國家崩潰，美國正在做同樣的事。的確，美国近五年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贫富差距，亦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无家可归人口正急速上升，因为只要一印钞，就会有两样东西跟着上升，税收和通胀。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到2024年，全美无家可归人口上升到 18%，至少有77万人露宿街头。故事仲未结束，为乜嘢佢发出呢一个掷地有声嘅警告呢？ 过去几十年，却从冇人提及佢直言共产主义思想如今已深植全美学术界。我喺教资本主义，但我哋嘅学校却由马克思主义者执教。问题在于我哋嘅教育体系，共产主义者就系学者，就系我哋嘅教授。刚才佢讲只系一个印钞，两样嘢就跟住上升，税收同埋通胀，就同我哋刚才提到嘅铸币税、通胀税不谋而合。美国自由未来基金会创始人霍恩伯格喺十月份就曾发文解释，美国嘅纸币货币体系同美联储嘅通胀政策究竟系点样持续掠夺同埋抢劫美国人民嘅？首先，透过单纯嘅货币供应通胀性扩张，就已经构成咗掠夺。美联储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导致民众的储蓄账户里面的钱以及他们的收入购买力下降，储蓄和薪水能买的东西变少了，纯粹是因为联邦政府透过通胀政策给货币贬值。这种现象自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时期美国转向纸币本位后就一直存在，在这个之前实际上长达125年以上，美国人民的法定货币一直是金币和银币，因为宪法明文规定金银币才是国家的官方货币。但金银币无法好像纸币一样无限印制，于是罗斯福以经济紧急状态为由，永久终结了宪法货币体系，甚至连宪法修正案的程序都没走。美国最高法院却认可了他这一项史无前例的紧急权力，被他单凭行政命令和国会立法就实质修改宪法。尽管宪法从未授予总统或者国会任何紧急权力，从那时起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纸美元的价值持续下跌，因为联邦政府发现用新印的钞票来支付失控的福利、战争、监管开支，比直接加征所得税来得方便了。毕竟直接加税民众会愤怒，但通胀带来的物价上升，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是联邦官员透过货币贬值推高物价，他们只会生私营企业的气，因为商家升价却不会怪正在度制造通货的部门。还有另一个层面掠夺，通胀政策比州和地方政府不动产税收入大幅增加。几十年来美联储的通胀令到美国房屋的名义价值暴升，很多人因此觉得自己房产权益增加，但实际上根本就没差，因为周边所有的房同样都升价，想卖掉这个房换更大更好的根本就换不到，除非搬到房价相对低的地区，否则完全无法兑现这一张通胀带来的增值。真正爱死房价通胀的是州和地方政府，因为他们靠物业税过活，而物业税正是根据房屋评估价值计算，民众和房价上升根本得不到实质好处，却要年复一年承受越来越重的物业税负。至于这一点，作为房主的观众，你们最有发言权。总结一下，今天就是美联储降息，没想到被大家挖了一个百年的大真相，共产主义渗透美国，致美国经济失序。补充一句，原来川普针对美联储有咁深远嘅历史原因。讲到咗共产主义，我哋下半场就嚟倾一下美中嘅科技战。先睇晶片方面嘅剧情，讲一个重磅消息：日本嘅纳米压印技术挑战传统昂贵嘅极紫外光刻。根据 Electronic Weekly 报道，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和佳能公司表示，他们最新的纳米压印光刻技术可能实现 10nm 的线宽，符合 1.4nm 的制程要求。 该设备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届时三星和台积电预计亦将开始使用极紫外光刻技术进行 1.4nm 的晶片生产。目前最先进的纳米压印设备造价高达数千万美元，而极紫外光刻设备则高达数亿美元，前者的耗电量仅为后者的 90%。 DMP 表示，其最新的 NIL 制程采用双重曝光技术，将曝光过程中的功耗降低到 ARF 浸没式微影和极紫外光刻的1/10左右。过去纳米压印微影制程的染污成本很高，通常只能够用于大约50片晶圆，但 DMP 公司表示，在其最新的 NIL 制程中，他们研发了一种新型的染污材料。不过 NIL 制程加工速度亦远低于极紫外光刻，每小时最多只能加工100片的晶圆，而最新的 EUV 设备每小时可加工数百片的晶圆。昨日我在节目中讲，川普施展离间计，叫中共的 AI 产业十分分裂，尤其是负责和美国 AI 竞争的国际队唯逆上意，只能够偷偷地偷。我的话音刚落，彭博社礼拜三引述了 The Information 的消息，说中资人工智能新创公司叠接在开发即将发布的 AI 模型时，依赖了在中国被禁的辉达晶片。另一名消息来源指出，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通过美国允许销售第三国走私进入中国，先在未透露国家资料中心安装，之后再拆解，跟住先运往中国。更叫中共心惊胆战的消息是，12月9号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辉达已开发出一项能够辨识其晶片运作所在国家的位置验证技术，此举可能有助于防止其人工智能晶片被走私到出口受禁的国家。辉达官方表示，这一款软体本来是为了叫客户追踪晶片整体运算效能，这个在大规模资料中心购买大量处理器时很常见，并透过和辉达的服务器通讯的时间延迟来判断晶片所在位置，准确度和一般基于网际网路的位置服务相当。报道说，这项功能最先将在辉达最新的 Blackwell 晶片上推出。讲了这个川普离间计有效，简直叫中共见识到了他的 AI 行业究竟听哪个指挥。财新网昨日说，即使川普放行 H200， 中共给不给用还是个大问题。不过政府和国企层面已经全部使用国产。话音刚落，彭博社又爆料说，中资实体已透过各种的渠道取得并使用辉达强大的 H200 AI 晶片。北京交通大学一位教授在其实验室宣传页面上表明拥有8张 H200 晶片。不过进行 AI 模型研究，由中共支持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及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上个月发表论文显示，他们使用了4张辉达 H200 训练了一个能够侦测图片是否为 AI 生成的模型。路透社调查显示， H200 早已流入共军及关系密切的大学手中。8月位于西安的空军军医大学招标采购8张辉达 H200。 在这个礼拜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美国制裁名单中的7子之一，长期从事国防相关研究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发布招标，希望租用 H200 级的运算力。川普这一招是一下子炸出了中共都不敢相信的真相，原来中共仰仗和美国决战的 AI 国家队 竟然如此依赖美国队，这个背后的现实是什么呢？中国目前还未有能力和 H200 在规模训练任务上和美国晶片较高低，就算政府仍持续要求企业尽可能采用国产晶片，但是做空国企的就是这些行业企业在这里和中共拧着干，怎么办呢？开会，快点开会，紧急会议讨论辉达 H200 采购。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中共当局在12月10号礼拜三紧急召开国内最大科技公司，评估他们计划采购多少辉达 H200 晶片。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腾讯的代表都被要求提供 H200 需求预测，因为监管机构正在考虑是否放行采购，以及要怎样设定可能的限制。官员本周稍早要求各公司提交 H200 需求估计，并表示在审查回复后会发布指导意见。报道说，北京的监管机构亦在考虑自己的限制措施，可能方案包括限制企业采购辉达硬体数量不得超过其国产加速器既有和计划采购量的一定比例，同时禁止在金融、能源等具战略敏感性的领域使用 H200。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报道，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转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